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第45讲。今天王老师将继续谈救赎论。加拉太书1:4说，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应该把舍己这两个字存在心中，并且仔细的揣摩，反复的思想，舍己这个动作的后面有的是一股怎么样的动力呢？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再一次领受，再一次学习，听今天的救赎论。王老师从罗马书看救恩论。
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要在空中再会了。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救恩论，今天是第45讲，我们谈罗马书1:18以后。我们上一次谈到前言，保罗介绍他自己，保罗对罗马教会给他们一些祝福，也表达他的期待，然后他既然他主要的期待是为了福音，为了宣教，那么继续他就来讲这个福音的内容。这是救恩神学很重要的一段圣经，罗马书1-8。我们今天要看的是18以后，1:18到3:20都是在讲人的罪恶。1:1-17是前言，前年上礼拜上一讲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1:18到3:20是在讲人的罪恶。它分短两段来讲，1:18到1:3讲一般人的罪，2:1到3:3是在讲犹太人的罪，到3:20在讲犹太人的罪。我们先来看一般人的罪。18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神的愤怒显在不义的人身上，那么人怎么样变成不义的呢？神是圣洁的，他对不义对罪恶他是愤怒的，他是人是怎么样从义，从当初被造那样的甚好非常好变成不义呢？19-20告诉我们人堕落的这个人的罪的这个基本的起原因是什么。19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谈到什么？这个谈到我们以前讲启示论的时候谈到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最主要的两个在这里，一个是19，就是人心的本能，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是什么意思？其实人是知道有造物者的，人是知道造物者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他是赏善罚恶的，他是恨恶罪恶的，他其实是会审判的，他是慈爱，他那么伟大，他创造那么多东西，天生万物以养民，神造很多万物来照顾人类，上帝用那全能的命令托住万牛，如果不是神的照顾，我们万物连草连小虫都不能活的。其实人是知道的，人本能的人心，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本来就原来就显明在人心里。人不是真的觉得没神，人是故意承认，故意不承认有神，人是故意否认神，这是第一个罪啊。这第一个普遍的启示说，人其实人的心的本能是知道有神，而且人是对神有一些了解的，这是第一方面，有一些了解，可是却不信啊。第二十节，神里第十九节说，其实神本来就已经给他们有一些普遍启示，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第二十节提到另外一个普遍启示，就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是从哪里可以看见有神呢？是从神所造的万物，神的永能神性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自然的启示，从大自然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那么从作品可以认识作者，从这个作品这么伟大可以知道作者很伟大，从这个作品里面的美丽知道神很美丽，从这作品里面的丰富知道神很丰富，从这作品里面的精巧知道神很精巧，从作品里面的次序知道神是一个有次序的，从这个作品里面的那样子的多彩多姿知道神是多彩多姿的。我们从作品可以对作者有一些认识，这是自然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神不但造食物给我们吃，而且神是那么样多彩多姿，那么丰富，他造的食物有各式各样的味道，可以来满足人类不同的需要，营养、胃口等等。所以我们从这些作品是可以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今天那么多人不承认神，那是因为从小生下来就被环境洗脑，用唯物论、用进化论、用无神论来洗脑，给人这个先入为主的错觉。其实人是知道有神的，要不然为什么当整个共产世界比较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都转向神了？为什么50年的无神教育却没有办法洗脑成功呢？为什么中国还有这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有一些是归向别的宗教？为什么人还这么需要宗教？这表示人的心的本能，也表示人从这个作品其实是看得见作者的。那以前只是被洗脑，暂时头脑被控制而已，其实机会来了，人还是要转向神。你知道苏联解体之后，一大堆人又涌入教会，中国在文革后期一直到现在也是陆陆续续各行各业的人不断的要涌入教会。这个是人从自然可以知道有神。其实自然这个名称是大自然这个名称是不太合乎圣经的，我们以前提过，因为大自然这个思想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认为这个天地万物自然就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以为自然天地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我们就效法天地的法则来生活，跟这个自然的法则来配合，那么人生呢就会成功啊，人生就会快乐啊，这个自然就好，顺其自然，顺从自然，与自然和谐。道家以为自然就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这是不对的。我们圣经说不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本来只是有一些原料而已，那原料也不是本来就有原料的，是神先创造了天地水，然后用这些原料来创造天地万物包括人类， 然后包括神把灵吹到人的孔鼻孔里面，人才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天地的一切都不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是后来才变成这样子的，才变成那样美好、伟大、丰富等等。这自然里面在表达神的慈爱，神造这么大的自然来照顾人类，供应人类，让人类来享用跟管理。所以天地万物不是自然，是神有意的设计。所以我们知道这其实不是自然，不过今天大家讲惯了这个自然，讲惯了大自然，如果我们不用自然就很不自然，我们还是用自然这个名称吧。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其实不是自然，这是神所造的。如果硬说什么叫自然呢？其实只有神本身才是自然，他是自己本来的那个样子的，不是后来才存在的。好，这是题外话，我们回到这里。这里提到人从两方面可以明明知道有神，一方面是神放在我们人心里面的本能，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心里面知道有神；另外一个是借着神的作品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边在讲什么？既然人的良心的本能，或者人从神所造的万物是可以明明知道，是可以晓得，是叫人无可推诿的，那么如果人再说无神，那就是犯罪了，那是故意不承认有神。所以谈到罪的起源，不是他真的绝对没有神，其实是他想要摆脱神，他故意不信靠神。这是在这个地方提到人类共有的罪，是无可推诿的。第21节，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我们有圣经的请打开一章二十一节，提到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是什么意思？我们明明知道有神，这是可以晓得的，是明明可知的，是无可推诿的，可是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尊崇，应该敬拜，应该 悔改，应该归正啊，应该感谢，应该承认，应该顺从，可是我们却不要，应该称颂他，感谢他，荣耀他，我们不要，我们故意说没有神，我们也不感谢神，也不承认神，也不荣耀神，也不顺从神。当我们这样子不顺从，我们这样离开，我们这样悖逆的时候，我们这样不信、不感谢、不承认的时候，我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我们的心就变成昏暗了。结果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我们已经变成愚拙了。怎么个愚拙法？就是把受造之物当作神来敬拜。23节，把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什么？偶像，变成会朽坏的人和飞禽走虫、走兽、昆虫的样式。这边提到，当我们不相信、不感谢、不承认、不荣耀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变成昏暗的，就是产生宗教上的堕落。然后第26节以后就来讲到道德上的堕落。宗教上的堕落是什么？把这个没有形象的这样一个神，是个灵，这样一个无限的，不能用形象来限制，不能用有形的东西来限制来描写的神，把它变成偶像。这个是对神的大不敬，至高的神变成你是手所造出来的东西，那比你还小，那是你所造的，不是造你的神。这是宗教上的堕落，把造我们的神变成我们造的神，那还算神吗？这是对神的大不敬，这是一个堕落。另外是关于拜偶像的另外一个堕落是什么意思？就把受造之物当神来拜。明明那个石头、木头、金银等等都是受造的东西，你把它变成当作神来拜，那么很多人就说我没有拜偶像啊。其实他讲的是没有拜有形的偶像， 他心里面还是在拜偶像的。如果他不信上帝，他就把别的事情当偶像来拜。什么事情？他如果不拜有形的那个木头雕刻或金银石头所做的偶像，他就是拜无形的。你看中国几十年的偶像是什么？这过去的几十年就相信没有无神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就是偶像了。其实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信仰，过去几十年的运动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不能救中国。所以那也是偶像，把一个东西，把一个哲学，把一个主义高举，那是人造出来的东西，人的主义把它高举到神的地位，说没有救赎主。在解放国际歌里面说没有救赎主，不需要救赎主了，以为一个主义就可以救全人类了，这就是偶像。这样的偶像就是人造出来的，把它当作这个至高神来拜，把金钱啊当作啊人生的目标，当作生命来拜。有人圣经上说，有人是拜肚子的，把这个拜肚腹的，一天到晚就讲究吃的，这对中国人是最大的危险。然后很多人都把肚子当神来拜了，所以这个是宗教上的堕落，把受造者当神来拜，或者把神变成受造之物，这是宗教的堕落，这是一般人的罪。另外一般人的罪是什么？因为这样子的堕落离开神的结果，而是世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然后就产生其他一大堆的污秽了，一大堆污秽，不但是虚谎拜偶像等等。二十六节说就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不但是男女方面有这个一些淫乱，甚至于还有同性跟同性之间的这样的罪恶。所以二十六节提到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二十七节说男人是如此啊，这个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的跟男的行可羞耻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也有女人跟女人行可羞耻的事情，这是同性恋。那这是谈到情欲上的败坏，然后还有其他一大堆的败坏。29节以后他们既然，28节说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了。前面说过神是明明可知的，是无可推诿的，人说没有神其实是故意不承认神，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我们曾经提过赫鲁雪夫到联合国去开会的时候，美国的记者问他说你是无神论吗？他说当然是。记者还问他说难道社会主义来的国家来的一定是无神论吗？谁晓得你心里真的是无神论呢？当赫鲁雪夫听到这个话没有经过大脑马上回答，上帝知道我真的是无神论。其实他还是想到上帝的。毛泽东快要死的时候曾经有两次跟那个美国的记者，有一个人家说美国人是不能随便到中国，但是有一个美国记者因为一直报道社会主义的好处啊，所以成为啊毛泽东的好朋友。这个毛泽东跟他两次跟他说我要去见上帝了，我要去见上帝了。唐牧师说这个毛泽东还没有买门票，他竟然说要去见上帝。好，所以他还是没有脱离上帝的观念。所以这个其实是故意不承认神，不是真的觉得没神的。那你既然故意不承认神，神就任凭28节任凭下去呢，就一大堆罪恶就产生了，各样的不义，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毁谤、背后说人、怨恨神、侮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等等。就离开神之后就产生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罪恶。所以32节这边说他们其实是知道神会审判的，可是呢他们也知道这样是该死的，可是呢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他们不但自己行，还希望别人去行。是什么意思？人犯罪的时候他不是回转悔改， 他实际上知道神会审判的，会死的，可是呢他想着要更多伴就好了，大家跟我一起死啊，这样就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孤单了，大家一起犯罪就觉得好像鸡飞成事，好像这个非就不好的非法不好的事情大家都做，哎，好像变成合法化了。同性恋本来是罪恶，跟那一大堆人同性恋的时候呢，哎，好像就不是罪恶了。美国医学会开会，几十年前的开会通过，这不是病啊，不用医了。后来美国心理学会也开会通过啊，这个是正常的感情，这也不需要辅导了，不需要矫正了。你看，当一个坏事情，一个不对的事情做多的时候，那么他们不但自己行，还希望别人去行。那个目的是什么？好像大家都是脏的，就不觉得我很脏了。谁告诉你，大家都脏，你就不脏？大家都脏，你还是脏啊！罪就是罪，罪是需要悔改，要认罪，要悔改，要赦免，要洁净的。哪里说大家都犯罪就不是罪了？地上的法律可能因为大家都变成犯很多罪，所以可以做一些修改，可以放松。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放松很多很多了，地上人的法律跟风气可以放松，那上帝是随便放松的吗？绝对不是的。所以不要以为大家行就不是罪了。好，这谈到一般人的罪，第一章18到32节，第二章专门来讲犹太人的罪，一直到第3章20节。犹太人的罪是什么？这里讲很多，我们没有空来读每一节了，但我们要来挑几个重点来看。第一个罪是什么？第一节，论断人家，其实自己呢也是一样。你论断别人，其实你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不义，是犹太人的第一个罪。你这样论断人，无论是谁，你也无可推诿。因为你怎么样论断的，你在什么事上也是要定自己的罪，因为你在那件事情上也没有比别人高明，你所行的第一节后面说还是跟别人一样，所以神还是要审判你。所以1到3节讲的主要是这件事情。犹太人有一种好像属灵的骄傲，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有摩西的律法，其实这又怎样？神的选民摩西的律法如果所行的跟别人一样，那么就跟别人一样是罪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错，他们是论断别人，其实所行的跟别人一样。犹太人第二个错是什么？4到16节，他们有神给他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机会，而且先知多次多方的小预列祖，他们有那么多机会，却不晓得悔改，却不晓得神的审判是很公义很可怕的。是第二个错，4到16节。神给他们有很丰富的，第4节，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给犹太人特权，给他们那么多机会，可是却不晓得神给他们这么多恩惠是要领他们悔改。他们竟然在这么多机会吃过马拉，看过摩西的律法，经历过先知多次多方的教导、引导、警告，可是呢却不悔改。所以第5节，任凭自己那种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所以神的震怒、他的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其实已经来到。犹太人从耶稣那个年代一直到今天，他们这样子刚硬的心不悔改，他们受了多么严重的、多么重的处罚。20世纪，尤其是在希特勒所下，几百万的犹太人就这样葬送了生命。你不要忘记，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那些领袖曾经说，这罪归给我们好了。比拉多还洗手表示不干啊，可是他们说，这个罪归给我们跟我们的子孙，不用归给你。哇，犹太人讲这个话有没有应验？应验啦。你看犹太的子子孙孙到今天，这个罪孽果然追到他们的子孙身上，他们为自己积蓄那么多的愤怒。所以这里4到18节提到说，你们不要以为有律法就什么了不起，律法是很伟大的，没有错，可是你们有律法按律法受审判。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啊，律法不是让我们称义，我们要顺从要悔改才可以称义啊。你们有律法夸律法所行的跟别人一样，结果你们还是要受审判，这是他们的错。 他们这样夸口，这样骄傲，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比较高级。他们并不是真的就比较啊，在属灵上的义人，不是的。这是第二个错，四到啊十六节。接下来第二章十七节以后到最后面提到他们什么罪呢？这边是另外一个罪出现了，他们明知故犯，有律法却故意去犯，明知故犯，这是他们第三个罪。所以这样子是什么？保罗说他们只是在外表做犹太人而已啊，不是真犹太人，知道没有做到，那么还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是特别高级的。保罗说你们只是在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肉体的割礼不是真割礼，要从里面做的，29节，那才是真犹太人，才是真正的割礼。真正的割礼是从心里面受割礼，不是在乎，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我们知道割礼的起头是什么？割礼的起头是神在人身上立一个记号，一个神与人立约的记号，是在小婴孩生下来的这个男的婴，男婴生下来第八天，就是在这个生殖器的末端那个包皮那地方把它割掉，这个做一个记号，表示这个人啊归于神，与神立约，要顺从神。所以如果心里不顺从神的律法，而身体上留下一个割礼的记号，那有什么用呢？如果心里不顺从神的律法，知道一大堆摩西的律法，那又有什么用呢？那可能罪更大了，这个明知故犯的罪啊，是很大的。保罗讲这件事情，那么当时他又不要误会说这个律法不好，他说这个犹太人领受律法有他的好处，第三章第一节，犹太有什么好处？犹太并不是一无是处，割礼有什么意思？割礼也是有他的益处，凡事都带有好处的。第二节说第一个好处是什么？犹太人的第一个好处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或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这个信仰的真理是借着犹太人传下来的，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可是这个神借着先知所传下来这个使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毕竟还是传下来了，已经写下来的旧约对旧恩对耶稣基督有那么多的预言跟预表，对神人之间的真理有那么多重要的默示跟表达。所以犹太人虽然前面提到他们有三大罪恶，第一个是论断别人，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第二个是他们有那么丰富那么多多的机会，可是却不把握机会来悔改，不晓得神的审判。第三个犹太人的错误是明知故犯，只是形式上守割礼，有律守律法，心里面却没有守割礼守律法，这三大错误。虽然犹太人有这么严重的错，可是保罗也不愿意抹煞神在犹太人身上啊给他们的长处。保罗说第一个长处是神的圣言，就是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已经借犹太人写出来了，新约也是大部分绝大部分啊都是啊这个透过啊这些犹太人这样传下来的，所以神的圣言交托犹太人，旧约到新约就这样把它写下来的。这是第一方面，这写下来虽然犹太人不信，但是所写下来的还是可信的，还是到今天神借着犹太人所写下来的圣经到今天还在普世各地在拯救人，所以他们的不信并不能废掉神的信，神借着那一些信的人所留下来的这本可信的圣经仍然是可信的。好，这个是啊犹太人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了，这是他们最大的好处。他说凡事的好处第一，第二节说第一，可是后面呢，后面他没有继续讲第二第三第四，所以这个第一的意思，其实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的最重要的好处，第一就是最重要的意思啊，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神的圣言借着他们已经传下来了， 已经传下来。接下来他提到说，这个犹太人他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毛病，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人说我们不信又怎样呢？我们不义又怎样呢？我们如果我们的虚谎如果能够显出神的荣耀，为什么还要受审判呢？第七节讲的，这个是人的狡辩，他们有这么多的罪，论断别人，不晓得悔改，明知故犯等等，他们已经有这么多的罪了，可是呢，他们却不但不悔改，而且还狡辩。他说，如果我的黑暗显出神的光明，我的虚谎显出神的真实，我的不信显出神的信实，那岂不是有功劳吗？好像黑暗越深，这个光明就越可贵啊，罪恶越多，神的赦免，神的慈爱就更伟大啊。哇，这讲起来好像有道理耶，其实是歪理啊。他还说，第八节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我们的恶显出神的善更善。保罗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的话，这的人定罪是应该的。保罗这种话是毁谤，是亵渎，哪有这回事？这犹太人另外一个错出来了，这是狡辩，以为借恶可以成善，这是更糟糕的事情。所以到此继续在讲的是什么？一路在讲的就是人的罪。第一章讲的是一般人，特别是外邦人的罪。第二章讲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罪。犹太人的罪讲到三章八节，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后面他要做结论，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他要做结论。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保罗也是犹太人，他说我们比他们，他们就是外邦人，我们有没有比他们强？没有，绝对不是的。因为我已经证明，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这个希利尼人代表外邦人，代表一般人，一般人的罪恶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不承认神，不感谢神，不荣耀神，不信神，不顺从神，结果有宗教上的堕落，把神变成偶像，把受造之物，把人间暂时当神来追求，有宗教上的各样堕落，也有道德上的各样堕落，因为离开神，这个昏暗呢，就一大堆的罪恶，这是一般人道德上跟宗教上的堕落跟败坏。那么犹太人的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论断别人，不晓得抓住这么多好的机会悔改，明知故犯，或者狡辩，以为可以借恶以成善，以恶来衬托出神的善等等。他说我们已经证明了，第九节，连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好，这边不是要否定人间所有的一些好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从神的眼光来看，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其实因为离开神的缘故，都已经不够好了，里面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了。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所以他们都在罪恶之下，那么都一起偏离正路了。我们的本性会不会寻求神呢？其实不会的，我们都是悖逆神，我们能够寻求神都已经神施恩惠了。所以这边提到世人的光景，无论是犹太人啊，是希利尼人啊，都是走向这一个偏离正路，偏行歧路的这样一个方向去的。所以第十三节，他们的嘴巴有很多罪，他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就是嘴巴，这个可以害死很多人的。用舌头，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这个毁舌的毒气。那我们知道，这个嘴唇所犯的罪，这个是人类经常在犯的。那么十四节举例，他们有什么咒骂、毒杀等等啊？十五节提到人另外的罪，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就是说在这个做残忍的伤害杀害人的事情上是那么样子的殷勤奔跑。那么这个他们不怕神，十八节，他们离开神以后越来越刚硬，所以 第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可以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人虽然知道很多律法，犹太犹太的律法，外邦外邦的律法，人知道很多，可是知道是知道，知道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人其实没有做到这个律法所要求的一切，那怎么办呢？所以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啊，就要来讲到这个称义的办法，称义的办法。所以二十一节开始啊，可以说这个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可以说是一个啊承先启后。一方面把前面这个犹太人跟世人的犯的罪，他做一个归纳。第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可以说是一到三章的一个总结了，对罪的问题做一个总结。然后一方面呢，承先就是把前面的做个总结，一方面起后怎么办呢？就是神的义要借着因信耶稣基督可以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就是我们本来是罪人，但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神的义，而且没有分别，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聪明的、愚拙的，甚至于是有文化的希腊人跟没有文化的那些野蛮人都一样，没有分别，因为人都犯了罪，都需要耶稣基督。那么三章二十三节可以说我们是今天的一个结论。我们很多人会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但是这一句话其实可以说是全本圣经里面对罪所下的一个最亲切的、最普遍的定义。罪是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说你是做犯国法的事情才叫犯罪，那个是犯罪没错，可是呢亏缺神的荣耀就是犯罪了。我们被造是完美的，我们离开神却玷污了，言语、意念、行为，他都有那么多的亏欠，那么多的不完全，这就是罪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人逃脱得了，每个人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都在罪孽之下，都需要信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了。我们要来开始在下一讲里面要提到因信称义这整套完整的道理。求神保守我们同感的一个灵，无论讲的听的都有圣灵的恩膏，我们一次比一次对救恩有更完整清晰切身的体会跟感受。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是很清楚而且很有能力的话。这位君王，我们的救主基督，所受的是我们的痛苦忧患，他所担的重担应该是我们永远担的，他所受的鞭伤应该是我们受的，我们应该受饥渴，受永远的死亡，但这一切他都担当了。他所受的痛苦是为我、为你、为我们大家所受的，他受苦是叫我们得着益处。然而我们看他是被上帝击伤的，我主耶稣基督受刑罚、受鞭打，都是为了替我们担当痛苦。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的大爱呀！亲爱的朋友，别错过《系统神学一百讲》第四十六讲，继续听王老师从罗马书看救恩论。 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